好，弟兄姊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民数记组织学，今天是第九课。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样的生活是合你的心意。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的一些经历，他们的一些教训，让我们能够在他们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能够学到属灵的教训。感谢主。保守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所学习、所分享的都是按照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第15章的16节，我们今天是从17节开始。那前边是讲了这个，献火祭、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的规定。那么17节的21节呢，是讲到了将来他们进入迦南以后。要献这个举祭的条例。那什么是举祭呢？举祭就是献给耶和华的。那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会有地里的出产，有这个角麦啊，这个农作物，还有这个树上的果实。那总之呢，这个举祭就是一种感恩的祭。那这里边要求的非常的详细，就是说一定要出熟的小麦，要磨成面，然后做成饼，然后在这个会幕来献上，就像在禾场的举祭一样。而且呢，这是要世世代代，这定例是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那初熟的呢，就是最好的第一批这个收成，那他们要献上。那这个和十一奉献是不一样的，十一奉献是给利未人的，那这个举祭是给耶和华的。然后呢，举祭最终是耶和华赐给祭司，这个是有点不同。好，那我们看这个22节到26节呢，是讲到了全会众和祭居这些呢集体性的，如果他们因过失犯罪献赎罪祭的条例。第22节23节说，他们如果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一切命令，这个不是在讲前边的这个献举祭的这个条例，而是说一切耶和华的命令。23节又再强调，就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自那时一直到世世代代这个永久性的一些条例。那他们如果是误犯了，24节说，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也就是这个呢，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是一种因为错误啊，一种过犯。那后来呢，他们知道了，知道以后呢，就要献祭。这个献祭的规定呢，是用一只公牛犊子翻祭，然后呢，照着前面，就是前面是16节之前的那个素祭和奠祭的这个比例，就按照这个呢一同献上。这个燔祭都是火祭，因为全是全烧的。那另外呢，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这个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这是集体性的犯罪。这个公牛犊是燔祭，然后加上这个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6节说，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是不管是外人还是以色列的他们的本族的人，因为是误犯的，就必蒙赦免。我们看这里边专门讲到，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24节也说，若有误行，然后呢，25节说，因这是错误，这是他们自己的错误。所以呢，我们看每一节圣经都在强调，这是一个误犯，这是一个过犯，也就是说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而为。好了，27节讲到个人性的。前面讲的是集体性的，那如果个人性的呢，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也是误犯啊，我们要注意这些词是误犯。那他献的呢是一岁的 母山羊，前面是公山羊，对吧？都是山羊。那误行的人呢，犯罪的时候，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我们看到了没有？每一节从24节一直到25节，每一节都讲到一个词，就是误行、误犯，就是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这不是他们有意而为的，是一种过失。29节，以色列中本地人和寄居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就是呢都在强调一个词，就是误犯。为什么我专门要强调呢？就是因为跟后边不一样。那看后边30节和31节，这里边就不同了。这里边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定要从这个民中剪除。这个说的口气非常的这个绝对，没有任何的余地。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我们看到两个节圣经里面都讲的非常的绝对的话，就是必定总要把他们剪除，也就是把他们要杀死，他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也就是说他的罪必定要在他身上追讨的，不得赦免的。前面讲的都是赎罪祭，必得赦免，因为是误犯。那后边这两节经文就是假如是故意犯罪，那故意犯罪呢没有赎罪祭，是必定要追讨的，必定要剪除的，他的罪呢必定要归在他身上的。我们看到这个原则，那和我们新约是非常一致。这个原则就是一切的赎罪祭都是给那些无意误犯的过失，不是给那些明知故犯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有一种误解，反正我们有主是我们的赎罪祭，那我们就犯点小罪问题不大啊，圣经可不是这样讲的。我们看新约也是同样的一个教导，是吧？新约里边说，如果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又离弃道理，那就不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了，我们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神不允许他的儿子被明明的羞辱。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又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那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我们只能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这段经文非常的严厉，警告我们不要故意犯罪。人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新旧约完全的一致。那约翰也说有至于死的罪，是吧？那他说我们不至于死的罪呢，让我们要为他祷告，至于死的罪呢，他说我不说要为这事祷告。那也就是说暗示我们祷告也没有用，因为是故意犯罪，没有赎罪祭给他。那我们看这个民数记接下来就讲了一个实例，就是现实中马上就发生了，就是这种善感行事的故意犯罪的人。那就是32节到后边36节讲到了一个他在安息日去外边捡柴。那这个事情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好像不是什么重要的罪，是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捡几根柴而已。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是第一次发生，我们看摩西他的这个态度，他说要等候神，看神怎样说。35节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就是前面讲的希伯来书里边讲的，人若干犯这个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不得连续而死。这个事情看来事情不大，但是呢性质，神看的是性质，就是他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他是亵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这个性质非常的恶劣。那就这件小事情呢，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我们轻慢不得。 那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又导致了后边37节到41节这个规定，就是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色带子。那蓝色带子很醒目，大家还记得这个约柜在旷野当中，约柜的最外面盖的就是一个蓝色的毯子，是吧？蓝色，圣经当中很多跟神有关系都是用蓝色，有蓝色线。那这个蓝色可以说是神的颜色。那我们看新约当中讲到他们看见神是像蓝宝石一样的这种光，这个形象，是吧？蓝色呢是一个很耀眼很圣洁的颜色。那用这个很醒目的一个蓝色的带子是干什么用呢？39节说，你们佩戴这穗子叫你们看见，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也就是这个要求他们要做这个穗子，钉一根带子，是让他们看见以后让他们想起来这件事情，想起来这个人没有遵行这个安息日的规定被打死的这个人，想起这个事情，就是说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你看到神的圣洁和他的命令是直接相关的。而且最后呢，40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短短的一节圣经里边讲了3次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其实这个关系是神应许当中最最宝贵的、最最根基性的一个应许，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那我们也一样的，我们成为耶和华神的儿女，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百姓。那这个呢，就是和神的这种关系，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得称为神的百姓。好，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件事情，就是神吩咐他们的做纪念的，都是由于发生某件事情让他们看到这些就记起来，曾经犯过罪，曾经悖逆，然后呢要引以为戒。那我们呢，这个15章我们有2道思考题。那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罪可以通过献赎罪祭赦免？很简单，就是误犯的、无意的过犯。那故意犯罪没有赎罪祭。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在衣服上做穗子，纪念的是什么？那我刚信主大概1-2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在犹太人的家里边看到过这个衣服上有穗子，它是在几个角，有前面2根后面2根，大概1尺多长垂下来。当时我很奇怪，我就问那个犹太人这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说，他说这是他们的传统，他也没有跟我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穗子。当时我没有看到这个蓝色带子，可能这个蓝色带子他们时间长了就没有再坚持了。那么这个穗子为什么要做这个穗子，他们也说不清了。不管怎么样，从摩西那个时代到现在3000多年，这个民族还是很不简单的，起码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虽然他们可能说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不读圣经，那些很多犹太人我们知道现在他们根本就不信的，但是这个传统一直流传下来。那么这个穗子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也提到过，那主耶稣说那些文士说他们把衣服穗子做长了，做长这个穗子呢以显示他们的敬虔，是吧？显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努力的持守。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讲到衣服穗子呢，就是一个血漏的妇人，他在主耶稣的身后，他就摸耶稣的衣服穗子，他说只要我摸着他的衣服穗子我就必得医治。 那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主耶稣那个年代，这个衣服碎的在整个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普遍的。那就纪念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纪念让他们记得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眼目，要这个守住神的命令，让他们想起这些，记得有人曾经因为干犯安息日被打死。好，那我们下边进入16章。16章是一个，这一章难度比较大，是可以说记载了一件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是影响非常大，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叛乱，用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一场政变。为什么这样讲呢？是一个叫可拉一党，他们已经结成了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党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的大，从上边长老一直到下边的百姓，可以说整个以色列整个民族都站到了敌对摩西亚伦的一方。这次的这个叛乱可以说是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尽量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这一章。那第一节是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我们看一下，这个可拉是这次暴乱的动乱的首领，他的出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他是谁呢？是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我们一看到歌侠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为什么熟悉呢？因为歌侠这个人他是亚伦摩西的爷爷。那这个人呢也是可拉的爷爷。什么意思呢？可拉和摩西关系非常亲近的，他们是有同一个爷爷，就是堂兄弟的关系，非常亲近。而且呢他本身是个利未人，利未人歌侠子孙，在利未人三个家族当中他们的地位是最高的，他们是服侍会幕当中那些圣物的，他们用肩抬这些圣物的，所以他们的可以说很尊贵的一个家族，一个支派。那么他现在要出来，他现在是来挑战攻击摩西亚伦。后面还有几个人呢，是流变子孙中的这几个人，是叫这个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这是哥两个。后面还有是比勒的儿子叫安。安这个人呢后来提的就不太多啊，主要看来就是这兄弟俩，一个叫大贪，一个叫亚比兰，这兄弟两个。那么呢这是主要的人员，后面还有250个首领都是有名望入选会中的人，就是他们就像后来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公会一样，他们是有资格在这个会中发言的，开这种集体性的就是这些首领的会议的，他们是入选会中的人。那应该是前面讲到的这个有70个长老是吧，神让他们也领受神的圣灵给他们能力帮助摩西治理以色列的，应该也包括那些人。他们做什么呢？第三节说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聚集攻击，这个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商量好的，到时候一起起来攻击摩西亚伦。开始他们就是用言语攻击，说你们擅自专权，会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他们就提出来一个挑战，我们都是个个都是圣洁的，不只是你摩西和亚伦圣洁，神也在我们中间的，那你们兄弟俩为什么你们要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那他们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凭什么祭司只能由亚伦的家庭里面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后边第十节摩西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摩西这样说，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人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好，摩西替他们说了，他们的诉求就是他们想做祭司。他们说，凭什么只能亚伦做？他们也是利未人，他们跟亚伦是同一个爷爷的，很亲近，凭什么你就能做，我就不能做？所以这看到这个可拉一党，这里边相当多是利未的这些首领，那他们起来的目的就是想要从亚伦身上夺取这个祭司的职任，凭什么只能你做？凭什么你自高，你超过我们？那这个时候摩西只能做的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俯伏在地。他并不是怕这些人求他们，而是说仰望耶和华。那接下来他对可拉和他一党人说，好了，那我们看神来拣选，神来显明谁是属他的人，谁是圣洁的，他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呢？必叫谁亲近他。那如何显明谁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呢？那第六节他说，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这里。为什么摩西让他们拿香炉来？这个香炉是不是和显明耶和华拣选的是谁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结果。那接下来又说，明日你们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也就是说在上面烧香，火在这儿了，然后再把香倒在上面，这个动作就是烧香的过程，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烧香，每个人都烧香，让他们都这样做。然后呢，这个这样做的结果呢，就能显明出来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这个动作将来就会显出来谁是圣洁的。那如何能显明出来，后边的经文我们到时候我们再说。那他这个摩西对这些利未的子孙就说了，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吗？好，同样的话，这些人呢说摩西擅自专权，现在摩西呢又说他们擅自专权。这个如果用这个原文直译，就是说你们走得太远了，你们太过分了。那接下来就说，以色列神从以色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会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当差。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摩西是对这些利未人的这些可拉党的人在讲话，指出来你们是想挑战祭司的职任，你们想要做祭司。那好了，我们明天看，让耶和华显明谁是他所拣选的做祭司的。接下来摩西说，你们这一党的聚集是要攻击这个耶和华的，亚伦算什么呀？你们攻击他有什么用？所以摩西一针见血指出来他们内心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做祭司。那我们刚才讲了，还有流便的支派兄弟俩大贪亚比兰还有安，那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也要做祭司呢？我们从后面经文看，不是的，他们不是要做祭司。那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这些人大贪亚比兰这些人，他们没有和摩西在一起，没有和摩西这些利未人一同攻击摩西。那他们也是在营中用一种另外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那摩西知道了以后，就打发人去叫他们来到会幕这里边，大家一起谈。十二节，那他们的表示是什么呢？我们不上去。他们说我们不去，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你凭什么指挥我们？这是背后的意思。好了，十三节又说，你将我们从流难与密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话当中，我们能知道他们的目的，他们想要做什么。首先他们说摩西是想要杀他们，这个明显的是诬陷。 摩西不但没有想杀他们，而且是好多次摩西为他们请命，为他们求情的。耶和华本来要杀他们的，摩西在耶和华面前求情，然后他们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什么意思呢？在他们眼中，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说，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什么意思呢？他们就说，摩西你自立为王，你想管辖我们，我们不承认的，凭什么你当领袖，你要做王管我们，你是自立为王。他们不承认摩西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就是他们想把摩西弄下去，他们要做王，这是他们的诉求。他们不承认摩西的领袖地位。前边那些利未人其实挑战的是亚伦，我们看十一节，摩西说嘛，亚伦算什么？所以他们攻击的目标是亚伦，说你家为什么只能做祭司，我们也要做。那这些大贪亚比兰，他们攻击的核心是摩西，他们说你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接受，我们要自己管我们自己。好了，那这些人是通过别人传话，他们并没有来，是吧？那摩西听到以后，摩西听到以后，他只能在神面前诉求，他求神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在向神来诉求说，他们是在诬陷我，他们说我要想杀他们，我甚至连一头驴都没有夺过他们的，他们说我自立为王管辖他们，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欺压他们的事情，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他们在诬陷我，求神不要听他们的话。那当然神知道一切，是吧？一切都瞒不过神的眼睛。好了，这件事情就放在这儿了。那接下来摩西再次和可拉他们约定，十六节说，明天你和你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就前面已经讲过了，每人拿一个香炉，这个在神面前烧香。那我们看到这个，这里边讲到了，其实已经到了第二天，十七节，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边，在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前。这是已经第二天的事情了。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十九节说，可拉召聚全会众到摩西会幕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这时候的攻击，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是从言语的攻击变成了他们有要有行动了，他们要有肢体的攻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十九节后边，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我们看到这个可拉党的叛乱是可以说是带动了全会众。十九节说，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这里，这时候耶和华必须显现了，耶和华出手了。神每次显现都是做同样的事情，神从来不问这些人，不跟他们问话的，直接就宣判，直接就要灭绝。二十一节，神直接和摩西、亚伦他们说，你们离开他们，我转眼之间就把他们灭绝。神不跟他们讲任何事情，直接出手，直接灭绝。我们看到摩西、亚伦还是做同样的事情，俯伏在地说，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摩西、亚伦向神诉求，不要因一人的犯罪向全会众发怒。实际上这个时候全会众都在攻击摩西、亚伦了，但是摩西他们还是为这些人来祈求。这时候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让这些会众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哎，我们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说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呢？前面讲了，这个大贪亚比兰他们是在自己帐篷里面，根本就不来，是吧？他们说我们不上去。那前面刚刚发生的事情是这些 可拉党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前，这时候在这儿，在会幕这儿攻击摩西亚伦。那神要灭绝摩西，为他们求神，就听了摩西的这个哀求，没有灭绝这些人。但是神说，让他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的帐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神是让这些人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大滩亚比兰帐篷那里去，到他的帐篷那儿一同审判。所以接下来我们看25节，摩西就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长老也随着他去，也就是所有的会众从这个会幕转移到了大滩亚比兰的帐篷，转移到这里来，所有人都来了。然后呢，26节他吩咐会众说，就是神不是吩咐摩西了吗？摩西这时候就叫会众，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最后一次警告他们，让他们要赶紧离开，说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以摸，恐怕你们现在他们的最终与他们一同灭亡。摩西知道神一旦出手绝不留情的，一定是全部消灭。那这个我们看27节，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那有可能可拉的帐篷也在这里，也可能不在，有两种可能。我更愿意相信可拉帐篷不在这里，因为有一些原因让我们相信可拉的帐篷不在这里。他只是这里边只是笼统的讲离开恶人的帐篷。我们看到后边说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孩子都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没再说可拉也带着孩子站在门口，对吧？所以说可拉很可能他的帐篷不在这儿。接下来摩西有了一个宣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个事情。就是摩西说，我行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看知道。那摩西在这里边要强调，因为这些人包括全会众都要起来挑战摩西的权柄，所以这时候呢，摩西就要说了，我要向你们证明不是凭着我自己我要做什么，而是神让我做的，是他吩咐我做的，是神打发我的，而且必有证据让你们看见。那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后边讲的29节，这些人的死越与世人无异，或者他们所遭遇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摩西说，我今天要让你们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死法。这些人如果他们和别人有一样的死法，那就证明我错了，不是耶和华打发我的。接下来他说，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好了，摩西这里边向他们宣判了，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就让他们要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在他们脚下要开口把他们吞下去，这是一个宣判。我们看到31节，摩西这个话音一落马上就实现，这些人的脚下的地就开口了。然后呢，32节，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里边的说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讲的是可拉党，主要的是大滩亚比兰他们的全家。那可拉的家丁呢，可拉的家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我们知道可拉的儿子不止一个儿子没有在这场灾难中死去。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这个可拉的儿子们没有死，而且他们的后裔当中出现了很多非常敬虔的人，他们在圣殿当中敬拜神，成为诗班长，而且当中有人呢成为诗篇的作者，可拉后裔写了好多诗篇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在可拉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人身上，他的后代居然蒙神的恩典成为这样敬虔的人。所以我说可拉的帐篷没有在这里，所以他的儿子呢没有跟他在一起。33节，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活活坠落阴间， 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好了，这是一件新事，摩西宣告的，说让你们明明白白的看见这个事情，就证明不是我自立为王，我凭自己行事，乃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这是一个证明。因为这些人在挑战，在这个不接受他这个领导地位。三十四节，他们在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的呼号就都逃跑，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亲眼看见了，清清楚楚看得很清楚。那接下来呢，三十五节说，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烧香的250个人。好了，这里边就是回答我们前边那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当时那些利未人他们挑战亚伦的祭司地位，当时摩西跟他们说，我们让耶和华显明他的拣选，谁是属他的，他要谁做祭司，你们要做什么事情，你们要各拿自己的香炉来，把火盛上，然后把香放在上面，就是烧香。然后呢，这个烧香这个动作就会显明谁是耶和华的拣选。那怎样显明呢？就在这里边显明了，就是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250个烧香的长老，把他们全烧死了。耶和华通过他的火来证明谁是他拣选的。那亚伦手里也有香炉，是吧？所以说这个烧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烧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是吧？刚刚在会幕当中服侍，就因为献燔火，当场被耶和华击杀，就是被火烧死了。所以这些在耶和华面前烧香是一件非常严肃、庄严的事情。这个职任神只给了这个祭司。所以摩西说，神拣选谁就让谁烧香。那如果神没拣选你，那你烧香等待着就是神的审判，就是显明神的拣选到底是谁。好了，后边又发生一件事情。我们说这样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 pattern， 发生一件事情，神就要命令他们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纪念。前面刚刚发生一件事情，是吧？衣服上面要做穗子纪念。那这边呢又做一件事情，36节到40节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小谕摩西，吩咐他们那些250个人他们烧香被烧死了，但是这个香炉还在，是铜的。因为这个香炉呢是圣的，为什么圣呢？是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呢这个不能随便的销毁。那怎么处理呢？38节说，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把它锤扁，干什么用呢？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那这个呢是干什么用呢？是做一个记号。做这个记号是做什么用？40节，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也就是说不是祭司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也就是说这个烧香的职任只给祭司，别人都不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的，免得他们遭可拉一长所遭的。这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我们看到这个重复出现多遍的，往往就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边又再出现一次，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这种话我们要记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凡事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那大家还记得有一个王，是吧？叫乌西亚，他是王，因为他心高气傲，他要做祭司的事情。后来呢，他不听劝，还是执意要烧香，然后他马上就头上、额上就长出了大麻风。虽然神没有让他死，没有击杀他，但是呢，这个惩罚也是很严厉的，一直到他死，这个大麻风都没有好，也是一个很严厉的惩罚。那么这个铜坛，让他们包这个铜坛， 就是梵祭坛在会幕前边的一个献梵祭献火祭的地方，在上边烧这个梵祭生的。这个铜坛外边其实本来是有一层铜的，包着一层铜，那现在把这些香炉锤成片子再包上去，那和原来就不一样了。原来是平平的亮亮的，对吧？现在变成了一片一片的，就是凹凸不平。那人们一看这个铜坛外边就知道这个包的是什么。那人们在这个路过铜坛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铜坛外边包着一些香炉，那他们就会想起来为什么要把这些香炉贴在铜坛上面，纪念这250个被火烧死的长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挑战神的权柄，挑战摩西亚伦的，是一些悖逆的人。所以纪念呢，让他们知道这个在神面前烧香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只有这个亚伦的后裔作为祭司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好，那么讲到这里边呢，我有一个感动，我想分享一些这个，就是关于摩西在30节讲到，倘若耶和华做一件新事，那做一件新事，我们看到就是地开口，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吧？那我今天想讲什么呢？就是，我刚信主差不多2-3年的样子吧。那时候呢，我听这个大卫·鲍森牧师的这个讲的这个旧约纵览，他也有新约纵览，那时候我都看的，我几乎全看了。然后呢，当时我非常喜欢，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自己对圣经也说句实话也非常的不熟。那后来慢慢的我当我熟圣经逐渐熟悉以后呢，我就有一点感觉，就是好像我原来听的达韦鲍森讲的那些旧约的概论里面，当有一些好像和我后来读经看到的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我其实我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这段时间呢，我有更多的时间来详细的读民数记。那我又把达韦鲍森的这个旧约纵览民数记呢，我又再次听了一下，发现一些和圣经当中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出入的地方吧。那我首先声明呢，我不是要评判这个，我也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评判牧师。大卫·鲍森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是吧？他现在已经回天家。那么我只是就事论事，只是呢，从我这个读圣经和听他的这个讲的这个旧约纵览当中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我在这里边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卫·鲍森牧师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影响了很多人。那我就想通过这些呢对比，圣经是怎么讲的，他是怎样讲的呢？我们只是针对这些的分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在前边就是16章的第5节，这里边讲到了，就是说因为可拉一长挑战摩西亚伦，那摩西就说我们要看看耶华到底拣选的是谁，谁是圣洁的。那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大卫·鲍森牧师他这样讲的，他说摩西和可拉一党人说你们要去灌木丛，每人砍一根树枝，让他们每人就是12个支派，每个支派砍一根树枝，说亚伦你也去砍一根树枝，每人砍一根，然后标上自己的名字放到会幕里边，然后呢就看说第二天，然后呢亚伦的树枝这个开花了结果了。那他这样讲，那我们看圣经当中呢，这里边摩西跟可拉他们讲的不是这个事情。这个亚伦的杖是在第17章，后来这时候可拉一党已经被消灭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这里边是有一个错误。摩西跟可拉一党他们说的是 要让他们预备香炉，是吧？第二天要烧香，所以这里边是一个问题。另外他讲的是说要从灌木丛中砍树枝，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从十七章看得很清楚，是这个让亚伦他们呢，就是在自己的杖上，每个人都手里有根杖的，在杖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们有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每个人必须要有杖。摩西有一根杖，是吧？耶和华说：“你拿着你的杖，好行神迹。”这个杖有实用价值的，就是在旷野当中路凹凸不平，这个杖是拐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因为有时候遇到野兽啊或什么，它是都是一个保护的唯一的一个武器。所以这个杖呢，每人必须有的，不是灌木。如果是灌木的话，不可能有杖这么粗，是吧？而且呢，这个是一根杏树枝，对吧？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就是开了花，结了熟杏的，是结了杏的，不只是说开花。如果是杏呢，也就是说这颗杖呢本身就是说杏树的一根做成的一根杖，不可能是灌木。我们都知道杏树不是灌木，对吧？杏树长得比较大的，灌木都是比较矮的、比较细的那些叫灌木。所以这里边呢，他讲的也是有一点出入。那最大的出入呢，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件新事，就是摩西说的，今天耶和华要行一件新事的，就是这些人的死和众人都不一样，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死法的，就是地开口的，他们坠入阴间，活活的坠入阴间。但是大卫·鲍森牧师他是怎样解释这件事情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有火和闪电从天上降下来，就是当时呢，大贪亚比兰、可拉他们都在那儿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有火和闪电降下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呢就烧死了一些人。可拉他们呢一看到这个呢，吓得拔腿就跑，他说的很形象、很生动啊，非常的这个风趣的。他说可拉他们吓得拔腿就跑，但是他们刚要一跑，这个脚下就是他没有说地开口把它吞下去，他说有流沙，他还解释了说那个地方呢是沙漠，沙漠呢经常有流沙的，正好在那个地方流沙把他们吸进去了，吸到地里面去了。那就他是这样解释呢，就是和圣经呢就不一样了，圣经说的是地开口把他们活活的吞下去，而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比较严重呢？因为这个是摩西专门强调的，说今天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这个新事就是与众不同，这些人呢死法是与众不同的，从来没有人这样死的。那如果按照大卫·鲍森牧师讲的，他们是被流沙吸进去了，那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个如果是流沙吸进去，这个算一件新事吗？算耶和华做的一件新事吗？那以前有没有人被流沙吸进去呢？显然这个和圣经是不符的。所以呢，这里边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摩西已经反复强调了这些人的死法与众不同，是吧？因为这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行事，为什么要让这些人活活的吞下去，就是要证明摩西不是凭着自己做事情的，是耶和华差遣他的，他说这话马上兑现。另外呢，他的说这个次序也是不对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的是呢，首先地开口把可拉他们吞下去以后，然后天上降火，是吧？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35节烧死了那些长老，那些烧过香的长老，250个长老。也就是先地开口，可拉他们已经都吞下去以后，然后天降下来火。但是大卫·鲍森牧师他讲的是先降下来火，还加上了闪电，这个闪电也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有闪电和火，他就好像在描述一场雷暴，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然后呢又有火降下来，先烧死人呢，然后这个又有流沙， 他也没说地开口，所以这个前后次序也是反的。那圣经的正确的次序呢，是先地开口把可拉一党都吞下去，然后降下来火，也没有闪电，只是火降下来，这个火降下来把这250个人烧死。所以说这个我看这个一是先后次序反了，另外呢他自己加上去闪电，最让我就是觉得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把摩西所强调的这个一件心事给否定了，就是他说是流沙，那就是用人的这种理念，用人的这种逻辑或者说知识吧引用，是告诉我们，那就等于是说圣经这样说也许不是这样，也许是流沙。那我今天分享这些呢，我是想让我们弟兄姊妹们看到，我们不要去盲目的跟从人。虽然大卫·泡森牧师是很有恩赐的，他讲了很多是吧，也造就了很多基督徒。我开始的时候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讲道啊，这些新约旧约的概论，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就事论事，只是说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对解经当中的一些不谨慎的地方，他是有时候呢个人的这些演绎说的高兴的时候呢可能就加上自己的一些这些想象。那我觉得我们对神话的态度应该是一个严肃的，应该是全然的，就是以圣经为绝对权威。那在使徒行传当中，这个保罗他表扬了一个教会叫庇里亚，高牧师也曾经几次讲到这个经文，就是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看所听的道是与不是，就是所听到的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圣经这样讲的，是不是一样。那我们现在也一样的，我们现在在网上会经常的有弟兄姊妹听到一些讲道啊，一些的这些包括一些讲座呀，一些这个论坛啊之类。那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就是我们要自己通过圣经来验证是不是圣经这样说的。我也希望我们在听讲道和听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预备好圣经。所以我讲主日学我都是拿着圣经，当然我也预备，我也有讲稿，那我就是逐节圣经去讲的，我就怕我自己随从自己的这种想象加上去或者改变圣经。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个应该有的态度吧。那我呢会把大卫·泡森牧师的这个 YouTube 放到我们这个 PowerPoint 里边，然后呢他那个时间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就是对照圣经我们听他这一段讲的和圣经有什么出入，我们就可以能够知道。那其实呢我听大卫·泡森牧师的这个旧约纵览呢，其实还有其他地方呢，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讲了。那总之呢，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对神的这种忠心的态度。好，那我们还有最后的几节经文，就是从41节到50节，这里边讲的也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过了以后，那第二天，我们看到第二天发生什么？以色列全会众，要是全会众啊，所有的他们继续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说什么？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也就是在他们心目当中可拉一党是耶和华的百姓，他们说摩西亚伦把这些耶和华的百姓给杀了，是摩西亚伦犯罪了。那他们亲眼看到了，而且摩西也说了，不是我做的，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在这个事实面前，他们亲眼看到了，现在他们还这样。那这个时候42节，耶和华的荣光再次显现，因为如果再不显现呢，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摩西亚伦有可能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这些人又要攻击摩西亚伦。那后边摩西知道耶和华的愤怒又发作了，这些人又要被灭绝。45节，耶和华说，你们离开他们， 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接下来我们看，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当耶和华说要灭绝这些人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伏在地为这些人请命。那他们就是请命，神有没有听啊？不听了。神定义要灭绝他们，所以呢，摩西知道，摩西看到了，摩西对亚伦说：“拿一个香炉，在坛上盛火，加上香，就是烧香啊，快快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烧香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是为他们请罪，因为已经看见了耶和华那里已经有瘟疫发作了。”那亚伦就照着摩西的吩咐，赶紧的去烧香，为百姓赎罪。那四十八节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大家想象一下，亚伦跑到活人死人中间，也就是这个瘟疫传播是有一个过程的。假如从东往西传，那么摩西赶紧跑到这个传播的正中间，也就是传播这个过程当中，亚伦站在死人活人当中，也就是说亚伦面对的就是死人，后边的是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下一个瘟疫被击杀的就是轮到亚伦了，也就是亚伦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这些百姓来赎罪。如果耶和华不终止这个瘟疫，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亚伦。所以呢，神就让这个瘟疫止住了。那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死的人是14700人，这么多的人，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第一次这么多人死掉，也是第二次最多的。最多的一次呢，是后来他们和摩押女子行淫的时候，那次死了20000多人。那这次呢是14000多人，前面还有一次3000人，那次他们是拜金牛犊以后，这个被利未人杀死的，是3000多人。那加在一起超过40000人，总共3次被神这个击杀的，超过40000人。他们在旷野当中，这属于非自然减员，就是被耶和华的怒气被瘟疫所击杀的。那亚伦回到会幕那里，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可拉一党的这个叛乱的事件，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民数记在旷野当中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整个他们可以说动员了全会众所有的人，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的光景，他们宁愿相信可拉一党的话，明明看到了这么多的神迹在他们身边发生，亲身经历，他们还宁愿相信人，不愿意相信神。好，那我们这一课呢，也有两道思考题。第一个题就是耶和华针对可拉一党为什么要做一件新事，那做一件新事就是要证明摩西是神所打发的，是神所选立的领袖，让他们看看摩西所说的话是不是应验，就是要让他们看到耶和华所设立的领袖就是摩西，他们所悖逆的是他们是违抗神的。那第二个思考题呢，说为什么用被烧死长老的香炉包坛纪念什么？那用这个香炉锤成片子然后包坛，就是纪念死亡的这些长老，他们为什么死亡？他们因为是他们违抗悖逆，让后边的人看到这个香坛以后就知道，只有亚伦的后裔祭司才有资格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别人不要做这个事情，不要越位。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些活生生的见证面前，在这个人的败坏人的悖逆当中，我们看到神你的作为，你所拣选的仆人是何等的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心胸，他们为悖逆他们的人还来祷告祈求，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来建立我们，让我们效法摩西亚伦，让我们不要做那些悖逆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